1937年7月7日晚，宛平城的谈判依旧在僵持中，突然传来一声炮弹的爆炸声，急于占领宛平城的日军已经等不及了，于凌晨4时20分向宛平城内开炮了。伊木清之大队长指挥500日军向宛平城中国守军发起了攻击。中国守军第37师219团团长吉星文立即向师长冯治安和旅长何基峰报告。冯治安师长的命令十分严厉，一寸土地都不许退让。中国守军扼守宛平城东门，任日军如何冲击，城门坚固如铁。日军的炮弹呼啸着飞过城墙，瞬间就将宛平专员公署炸塌了。此时的王冷斋在炮声中想起了一个细节，指挥攻击的那个日军大队长伊木清直曾在宛平专员公署成立的时候前来表示祝贺。奇怪的是，从日军驻地到宛平城好几里地，伊木清直那天没有像往常一样骑马，而是徒步走来的。现在才明白，这个日本军官是在用步子测量炮兵射击的准确距离。伴随着炮声，谈判双方的情绪都异常冲动。中国军队宛平城守军三营营长金振中，这个态度强硬的中国军人坚决不允许日军踏入宛平城，过去不允许，现在不允许，将来也不允许。日方威胁说，如果不允许，就要动用武力强行占领。怒火万丈的金振中营长踢翻了桌子，几乎与日本军官扭打起来。此时日军正面攻击宛平城未能得手，随即改变攻击方向，集中兵力猛扑卢沟桥、铁桥和龙王庙的中国守军防区。两军在龙王庙附近遭遇，中国守军只有两个排约70多人，而日军有两个中队500多人。在日军的轮番攻击面前，中国士兵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顽强阻击，最后用大刀进行白刃战，日军伤亡百人以上，两个排的中国守军全部阵亡。从兵力对比上看，这近似一场蓄意的屠杀。天亮了，雨云密布，70多名中国官兵的遗体血迹斑斑地散落在永定河边的沙坎上，一双双死不瞑目的眼睛望着灰蒙蒙的天空。
此刻，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日本东京。在如何应付卢沟桥事变上，日本内阁和统帅部内部形成了不扩大和扩大派两种不同意见。无论是扩大派还是不扩大派，在侵华问题上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分歧，分歧仅仅在于选择全面侵华战争的时机上。不扩大派他们担心日本目前兵力不足，一旦发动对华全面战争，很可能陷入长期战争的困境，并格外担心苏联会从远东方向出兵夹击日本。
相比不扩大派，日本军政高层中扩大派的人数众多，他们认为中国是个不堪一击的国家， 只需动用三四个师团的军力就可以征服中国。永金、左比仲甚至扬言，只要将军舰开到塘沽附近，即使日军没有登陆，北京也好，天津也好，将会投降。至于对苏联出兵的担忧，扩大派更是不屑一顾，认为苏联正在经历政治大清洗，很多红军的高级将领都被斯大林处决了，严重的军心涣散将导致苏联无力介入。而英国在欧洲受到纳粹德国的牵制，美国因为奉行孤立主义也不会介入远东战争。这样的国际环境与日本非常有利，应该利用卢沟桥事变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发动全面的对华战争。为此，杉山元大将上奏天皇，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增派大量的部队，事变大约一个月就可以解决。日本关东军军官几乎都是扩大派，得知卢沟桥又干起来了，欣喜若狂，认为目前北方是安全的，所以趁此时机对冀察给予一击。为此，他们报告参谋本部，鉴于华北形势，已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之主力及空军一部做好立即出动准备。关东军高级参谋田中隆吉，那个上海128事变中的点火人，此时已经跑到了天津，建议关东军和驻屯军联合起来对中国华北地区发动全面作战。而关东军参谋石正信甚至跑到了卢沟桥，直接对第一联队队长牟田口廉也说，关东军支持你们，彻底的扩大下去吧。黎明即将来临之际，大雨又至，中国军队第37师219团二营由长辛店驰援永定河，与河西岸向日军发动了反击。双方在铁路桥和龙王庙阵地的争夺中反复拉锯，为夺回并巩固阵地，何吉峰旅长亲自率领西苑驻军前来助战。219团组成突击队，趁着夜色用绳梯悄然爬出了宛平城，在青纱帐的掩护下沿着永定河向铁路桥靠近，然后突然向日军发起了冲锋。突击队员们没有开枪，而是使用了西北军最著名的大砍刀，日军猝不及防，被砍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其中一位年仅19岁的突击队员连续砍杀了13名日本兵，同时生擒了一名。瓢泼大雨之中，一个中队的日军几乎全部被砍倒在铁路桥上。新的一天到来时，夺回了阵地的中国士兵站在永定河铁路桥上，背着的大砍刀在国民天色的映照下寒光凛冽。
卢沟桥事变犹如一道大堤，出现了一条裂缝，裂缝迅速扩大，以致洪水汹涌而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自己的国家是何等的贫弱，自己的国民曾经何等的隐忍。但是因贫弱一直隐忍的国民，不等于没有国家与民族尊严的最后的底线。骤然间，底线的堤坝轰然垮塌。卢沟桥事件发生时， 驻南院的军训学生团朱炳一回忆说，
我们在南院受军训，早晨这个还没起床听到了炮响，起床点名，集合点名了，就队长就提出一个军事通报，就是这个日本人在大卢沟桥，日本人侵犯这个侵犯卢沟桥，像个卢沟桥已经打起来了。我们听到这个报告以后啊，大家都吼起来了，吼起来了，好，就是终于打起来了，是那么多心的。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咱29军不是孤军，看准的敌人，把他消灭，把他消灭，冲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一位名叫麦欣的中国作曲家创作的这首名为《大刀进行曲》，副题为《献给29军大刀队的歌曲》，墨迹未干便怒吼于整个中国。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正在江西庐山。8日上午，他收到了宋哲元关于卢沟桥事变的电报。蒋介石的第一个反应是，全面战争可能真的来了。蒋介石复电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必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此间已准备随时增援。这么多年，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经历，让蒋介石作为一个大国的首脑，历尽惶恐、迷茫、屈辱和愤怒。往事堆积叠加起来，逐渐确立了他的信念，那就是用中国式的宽容和忍让求得与日本邦交的正常化，不但可望不可及，而且根本就是中国的一厢情愿。由此，蒋介石制定了应对卢沟桥事变的方针：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对于全中国的抗日怒吼来讲，必抗战三个字已经足够了。
蒋介石接连发出的电报都是基于应战的准备。他命令开封以西部队派出一个师开赴黄河以北，再准备两个师以备随时出动。命令位于平汉铁路附近的第26路军抽调两个师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命令第40军及第84师同时开赴石家庄，命令正在庐山参加暑期训练团的将领们全部下山归队，准备打仗。在做出重大抉择之后，蒋介石希望知道各方民意究竟如何，于是他给各路军阀发出了一致抗战的号召，并召集他们与各界名流一起上庐山，共商国家对日战争将要涉及的所有问题。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一直与他争权夺利乃至与他开战厮杀的各路军阀们，这一次竟对他的号召报以了从未有过的热烈响应。
在国民党林立的派系中，蒋介石最强硬的政治对手是广西的桂系军阀。桂系首领李宗仁和白崇禧收到蒋介石共商大计的邀请后， 不假深思便赴蒋先生一电说，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适当拥护到底。桂系决定派白崇禧启程赴庐山面见蒋介石。
随即山西的阎锡山、宁夏的马鸿逵等纷纷表示拥护国民政府抗日，四川的刘湘和潘文华更是表示，此国难当前，正我辈捍卫国家、报效领袖之时，决定通电全省，主张于委座整个计划之下，同德一心，共同御侮。
蒋介石更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人的态度。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并为此决心与国民党人亲密合作。同一天，蒋介石接到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和徐向前的联名电报，表示共产党军队愿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为国效命。
不能面对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
不能面对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
活着，而且要记住。
活着，而且要记住。
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或许日方感受到了中国人对卢沟桥事变的激烈反应，或许日军在兵力投入与部署上尚未做好全面准备，日方突然提出和平解决。九日凌晨三时，中日双方在卢沟桥前线达成协议：一、双方停止射击；二、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城防务由中国保安队接任，人数约二三百人，于当日上午接防。
但是当中国保安队根据协议前往宛平城接防，行至卢沟桥附近的大井村时，突然受到日军的阻击。王冷斋县长反复与日方交涉都没有结果。中午，日方又提出，中国保安队的人数限定为50人，只能携带步枪和30发子弹，并由日军旅团长在宛平城内监视中国军队的撤退。除了第三项，中国方面答应了日方的要求。可是当保安队准备进城的时候，又遭到日军的阻击。日军旅团长已经命令第二大队向宛平城前进了。十日上午，双方再次开始谈判，地点在北平市长秦德纯的家里。日方出席的仅仅是第29军的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等，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代表日本军部，但是这几名日军下级军官却气焰嚣张，刚坐下来，他们就要求中国方面撤换有关军政指挥官，并且向日军赔礼道歉。在场的何基峰旅长勃然大怒，拔出手枪拍在桌子上，厉声说道：这次卢沟桥事件完全是日方蓄意挑起，日本应该向中国道歉，并且保证以后不再挑衅侵略，否则中国军队就将消灭你们。中国旅长的气势让日方代表一时无言可对。日方要求在卢沟桥保持相当兵力，要求寻找在永定河西岸阵亡的日兵尸体。双方轮番舌战，激烈辩论。突然，日方代表们找借口出去了，而且竟然一去不复返。
很快，中国方面接到了日方提出的新的停战条件。一，第29军代表向日军表示道歉，并声明负责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二，对肇事者给予处分。三，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的各种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作出彻底取缔办法。以上要求需向日方提出书面承认。只有中国承认了上述条件，日军才会回到原驻地，但卢沟桥附近需按我方要求进行。第38师师长张自忠派出代表与日方交涉，由于他坚决不同意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的条件，谈判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没有任何结果。
中日两方正在谈判的时候，毛田口连野指挥日军一部再次占领了龙王庙地区，并向卢沟桥前线的中国守军发动了夜袭。在施加了一系列军事压力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九郎冒着大雨来到张自忠家进行交涉。张自忠仍是坚决不答应撤兵和惩处肇事者，双方还是没有达成协议。此时在日本东京，陆军部的扩大派已经制定了向中国派兵的作战方案。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出品，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录音林阳，采访记者王雪、于丹、赵征，统筹陈民、张浩、戴丽娟、李亚楠，策划赵薇、傅纯，监制李涛。